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闲聊有益，我是梦圆。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好呀，好开心今天可以跟葡萄一起再来录节目，这是我每周都非常期盼的时光。
是的，可以真的心无旁骛，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
对，我时常想，人这一生真的如果不再为柴米油盐忧愁，就每天少吃点，然后呢也觉得有一张床睡，一个枕头，一个被子就够用了的话，也不用去操心这房屋大小、装饰诸多问题。人，你说会有多少时光是可以用来安安静静的，就在神面前好好专心听到就可以了呢？
是呀，其实好像我们一直在说不可少的事，就这一件，但是好像我们常常都把这件事情放到最后，然后其他的感觉都是不可少的，一定要先做完其他的，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读圣经、听到、学到这件事情，怎么在生活排序上面很容易被替换掉，就好像很多事情都一下子能把这一件事情给冲没了。
是呀，我们还是没有，可能没有尝过好东西，现在说吃点好的，就是真的将我们在灵里面体会到主话语的甘甜和它里面的生命的时候，可能会自发的有胃口，更想吃，可能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但我有另外一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其实困扰我挺久的，时不时的就要把我困一阵子，然后圣灵又把我给救拔出来，不然我在这一个自己挖的坑里待着，我觉得是我自己挖的坑，然后自己在里边待着。
什么可能？
就是我会发现哈，我情愿在人际关系中去起伏，去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的去折腾哈，很难非常非常安静的认头的知道自己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和神。我的坑就是当我一跟人接触啊，我就乱了，我会被这个人的各种事情吸我的眼睛，我就不自觉的会跟着这些人事物就走了，我的眼光就走了，就很难再那么安心的听到学到了。即使我打开圣经，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人事物。
哎呀，我也在这个坑里啊，我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大坑。那看来，哎呀，我最近也是真的参与教会的事物过于有点，其实不多，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点超负荷的感觉，心里就很浮躁。然后知道要去神话语那里找回平安，找回力量，但是好像就是进不去了，就不像之前一直在那种安静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哎，你会觉得每天吃奶就是吃饭很正常，吃灵粮就是觉得哎呀，很吸收的很顺畅，也不会便秘，也不会消化不良。但现在就觉得连吃不吃这个饭都感觉有点就都不想吃了，就是心里会难受吧。这个坑确实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这个坑里面吧。
圣经的真理有一部分也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要建教会，要在肢体生活里面去学习长进，因为我们完全独自一个人是不可能有长进的，他一定是在一个关系当中你才会发现啊，自己原来不行，是这么需要救主的。我们是需要与人去交往，并且你传福音啊，建教会这个过程啊，都是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不是也不能长进吗？
对呀，那不就是死循环了吗？
对的，
所以我们人很难有这个平衡，就是，唉，是死循环。
上一次我们听牧师在跟我们分享 基督与基督徒的关系的时候啊，其实我后来回顾那堂课，我觉得圣灵是借着那堂课把我从那个坑里给拉出来了，无比的感恩。所以我最近这一周还算心理平静。
哦，是哪一个点让你醒过来的？
当我回顾那堂课的时候，耶稣是主，我是他的奴仆。奴仆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做不了自己的主，要看主人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啊，我确实有时候，我那个坑里还有一层意思，是我常常被教导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就是我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当个自由人，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对的，应该热情去做的事情也都是对的，一股脑就猛子扎进去了。但实际上，在那个过程中，往往就照着我自己主观臆断去做事情了。我看人看事看物，也是我的主观去看人看事看物。上一堂课我听完了，我才发现，我应该在去看人事物的时候，带着我是耶稣基督奴仆的眼光去看，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的，上一节我还很清晰，当牧师讲这个点的时候，给我心灵带来的不小震撼。就是因为我的理解是，我们说一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我也要怎么做的时候，当然是好的，因为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耶稣是一个无罪的、完美的，又是100%神，他是神子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一个完全100%罪人，然后没有行善能力的一个人，跟他好像对等起来。但是我们说要效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没有那个东西，而且我们的生命就是已经被罪玷污，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行善的一个生命。当我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思考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想到他会怎么做。我们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两个不一样的本质，对吧？我就在想，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位置摆正，那就是神给我们的位置，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仆人，这个身份它就是对的，它就是神给定义的，它也是100%准确的一个我们的位置。当只有在我们这个100%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为才可能准确，因为不然你的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就人的罪行也会引你到就是更覆水难收的这样一个程度。有些时候我们做出来、行出来，哎，结果反而不是基督要我们做的。
因为那个主语都不一样，我为什么开头说是我自己挖了坑呢？就是我会常说我要效法耶稣，我要做这个，我应该这样，我要这样，我看到了什么，我观察到了什么，全部都是我自开头的。但上完一堂课啊，圣灵把我从坑里救出来了。圣灵说应该是耶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这个主语一换，我忽然发现原来啊。有80%-90%的事儿都是我自己想做的，认为应该做的，看似好的，但它还是从我主观出发的。而主耶稣要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往往排序第一，就是跟他安安静静的，在他里面好好学习。
对，
然后我自己就被圣灵救出来了，现在乖乖的又来学习了。
哇，太好了，感谢主，
是，真的要感谢圣灵，他总是把他的儿女一次一次从跑偏了，或者是我们不自觉的跑偏的时候，给拉回正路。正道就只有一个，道路、真理、生命就只有一个，
是。
别自己跑偏了还不知道呀。
所以今天要继续来学习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本体，耶稣基督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系列，我们讲了三位一体，那已经进入到讲这个圣子耶稣的部分。今天是他讲耶稣的第三节课了啊！今天要真的来探究一下，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是100%的人，他这个耶稣取了人的这个肉体、躯体、血肉之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去仔细去思考，或者是我们理解的深度可能会远远不够的。那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学习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他的这个肉身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牧师讲血肉之躯。
我们今天继续讲解亚里文达的第十四主日35和36分，所以这是亚里文达在继续解释《使徒信经》的第二个我信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使徒信经》分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的位格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是讲提到耶稣基督的位格，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 person， 他的位格，然后接下来讲耶稣基督的工作。提到耶稣基督工作，使徒信经上来说耶稣基督第一个工作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出生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工作呢。耶稣的出生是耶稣救赎工作的第一步。耶稣的救赎工作并不是从十字架上开始的，而是他在玛利亚腹中承孕怀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为我们成为了人，上帝的道成肉身，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这个第一个工作在英文里面叫做 incarnation， 在中文里面叫做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第一个工作，这是亚里文达在今天这个主日要主要讲解的。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可以与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有相媲美的。如果我们去想说这个宇宙的起源，这个宇宙的起始是多么的奥秘的一件事情，要追溯到时间的起点，空间的起点，整个宇宙在万物都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因着他的一句话从无到有的创造了整个宇宙所有的物质能量所包含的一切。说今天科学家被称之为叫做大爆炸，当然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现在大家还在辩论大爆炸到底这个理论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但是不论如何，基督徒相信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奥秘，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所无法透支的。能够与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相媲美的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奥秘，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神取了人性，无限的成为有限，不死的成为会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对我们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首先亚里文达上来先再一次的明确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是谁，他的位格是什么，他是上帝的永恒的儿子， The Eternal Son。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这要告诉我们耶稣的出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基督跟基督徒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耶稣来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做的事情，对，你仔细想这个事儿。我上一周也提到了，今天有一种叫做效法基督的神学，把我们跟基督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了。耶稣能做这个事情，我也要效法耶稣做这件事情。但你注意看《使徒信经》里面提到耶稣做的事儿，没有一件是你能做的，没有一件是我们能做的。首先，第一，他的出生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在强调，对吧？养育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从幼儿园就开始重点幼儿园了，对吧？我们原来还有重点，从原来是叫重点高中，但是现在重点初中、重点小学，最后现在出了重点幼儿园。重点幼儿园，我有个朋友花一个月花40000块钱上重点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才能重点的时候，但是这个概念很重要，要赢在起跑线上。我们对比耶稣就知道说，完了。没有重点子宫，对吧？耶稣的起点跟我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耶稣的承运出生，他所成为的，他从受精卵开始就跟我们不一样了。当然，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明白，耶稣跟我们一样的地方跟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当我强调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否认耶稣的人性与我们是相同的。所以，耶稣的人性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耶稣是首先他是上帝永恒的儿子，而且他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灵感孕。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你可能想，那完了，那谁能打得过他呀？那不公平，对吧？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想？基督教不公平，耶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我不是，那你让我做耶稣做的什么，那我肯定做不到，对吧？没错，基督教什么时候告诉你要让你做基督能做什么事？所有的这个都是在效法基督的这种模式下理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受不了基督教，因为他们误以为好像基督教就是让你做耶稣做的事，但是基督教不是让你做耶稣做的事，让你相信耶稣做的事，让你相信耶稣替你做成的事，耶稣替你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替你被圣灵感孕。所以你不用跟耶稣比，你也比不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跟耶稣比。我们输就输在起跑线上，对吧？我们从怀胎出生就输了，因为在亚当里我们都堕落了，因此耶稣来帮助我们圣洁的出生。那上帝的独生子，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没有停止不再是上帝的独生子呢？答案是没有，对不对？这是接下来35文第二句话，他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永恒的上帝。因此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神性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尽管圣经或者包括我们有的时候通俗来讲会说神成了肉身，对吧？道成肉身，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耶稣在他的神性当中变成了人性。耶稣的神性没有变成人性，耶稣的神性依旧是神性，耶稣依旧是永恒的上帝，但是他取了人性，他把人性纳入到他的神性位格当中。要开始用比较精确的一点神学的语言来说了，当我说耶稣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取了非位格的人性的时候，非位格的人性，我没有在口误，我是在很严肃的在说一个事情。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这是一个位格， 位格是什么？位格是行动的主体。一个位格可以吃饭、睡觉，可以思考，可以喜怒哀乐，可以决定做某些事情，这是位格的定义。OK， 位格是行动的主体。而这个位格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一个非位格的人性纳入到了他的神性位格当中，使得这个非位格的人的本性纳入到他的第二位格当中，神圣的第二位格当中，使得这个非位格的人性在他的位格里面的时候被位格化。耶稣是一个位格，一个人，一位耶稣，没有两个耶稣，没有一个作为神的耶稣加上作为人的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就是耶稣，他取了非位格的人性纳入到他的神圣位格当中，然后使这个人性活在他的位格里。这个事儿，大公教会辩论了1000多年。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这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在他还在玛利亚的怀中啼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耶稣依旧是永恒的上帝。我的信仰神学的教授 Mike Horton 喜欢用这样的一个表，用一种方法来让我们强化这样的记忆，就是当耶稣还在被玛利亚换尿包的时候，换尿布的时候，耶稣刚出生，对吧？尿失禁，啪，尿了，尿包一打开，臭的不行。当玛利亚为耶稣换尿布的时候，拉了一塌糊涂，那个耶稣正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宇宙万有，所以耶稣从来没有一刻停止为上帝。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这就是要理问答说他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永恒的上帝。这位永恒的上帝借着圣灵的运行，所以在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看到圣灵已经出现了。圣灵的工作跟耶稣基督救赎工作是永远绑定在一起的。圣灵不是等到耶稣做完了这一切事之后，然后圣灵说好了，第二位格的工作完成，现在第三位格出来了。不，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已经参与到工作当中。圣灵是什么时候浇灌给教会的？五旬节。那多谈一点圣灵的工作，这帮助我们在后面理解圣灵的工作。圣灵到底是干嘛的？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如果说我们把父视为是说话者，子是说出来的话，所谓的道成肉身，道是 logos 指的就是话语的意思，对吧？当然它并不是指字，它指的是话。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说出来的话。所以父是说话者，子是说出来的话，灵是那个说出来的话落成现实的那个实现者。所以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吧？这个光的产生发生是最终触碰受造界，使这个上帝说的话成为现实的那个是圣灵。所以运行在水面上的是圣灵，而不是圣道，也不是圣父。所以上帝说地要生出菜蔬来，父发出这个命令，子是这个命令本身，然后圣灵碰触地，把生命赐给地。所以凡圣灵所碰触的就产生生命，凡圣灵碰到的地方就是生命。所以诗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受造，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受造。所以圣灵是我们在尼采信经里面宣告，圣灵是 life giver， 圣灵是赐生命者。从护理层面上角度上来讲，圣灵已经参与到万物的创造。所以每当你看到你们家小狗生小狗了，看到你们家冬天一过然后春天，对吧，草地开始又绿起来了，你就看到了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是从护理层面上来讲。那从救赎的角度上来讲，你会看到圣灵为圣子预备了生命，圣灵给圣子预备了生命。当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圣灵感孕把这个人性预备给圣子，所以圣灵是生发那个非位格的人性的生命的作者。然后同样这位圣灵为我们预备了圣子的身体，为我们预备了圣子道成肉身的生命的圣灵，又被圣子在五旬节赐下，用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圣子把圣灵赐给我们之前，圣灵先把圣子赐给我们。所以整个的基督教的救赎就是三位一体的救赎。什么叫神恩独作？都在这儿呢。什么叫做上帝神恩独作？这里面所有的事都是上帝做的。圣子的降生，圣灵为圣子预备身体，然后等到救恩的施行在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圣子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生发悔改和信心，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整个救赎的工作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全部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参与进来的。然后圣灵感孕，但是圣灵感孕，圣灵所使用的工具媒介是什么呢？是玛利亚的血肉。所以在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肉身的原材料的来源是什么？是玛利亚的血肉。的确是圣灵，圣灵透过玛利亚的血肉给耶稣造了非位格的人性。什么意思？圣灵不是凭空从无到有造了一个耶稣的身体，圣灵不是在天上造了一个耶稣的身体，然后之后塞到玛利亚肚子里面的。不，圣灵是从玛利亚的血肉给耶稣造的身体，所以耶稣的人性是从玛利亚来的。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在16世纪有一派叫做重洗派，他们宣告说耶稣的人性是在天上造的，属天的肉体。这个是重洗派的教导，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教导这个呢？因为他们认为玛利亚是不是有罪的，是个罪人。那如果从有罪的罪人的身体里面取出来的元素 怎么能够造成一个无罪的人性呢？那不可能了，对吧？所以必须得是在从无到有的在天上重新造的一个人性，然后放到玛利亚的腹中。所以玛利亚只是一个代孕的管道而已，这是重启派的教导。而正统派基督教教导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不是从无到有造的，是从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玛利亚的血肉，所以耶稣有玛利亚的 DNA。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网上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耶稣身上有玛利亚的遗传基因，是吧？耶稣的身体含着玛利亚的 DNA， 耶稣因此是真正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犹太人，真的是犹太人，不是庄子是犹太人，真的是犹太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怎么回事呢？他的身体是从玛利亚所取的，所以他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毫不虚晃的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你说从玛利亚所取的这些元素怎么能造成无罪的身体呢？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是圣灵感孕，不是自然的过程。从玛利亚的血肉给自己取了真实的人性，所以他成为好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罪。所以他没有罪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感孕，他的人性的真实和他作为大卫后裔的身份是因为他是从玛利亚所取的人性。那你说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事跟我们关系大了，因为第36问告诉我们耶稣的承孕和他的出生是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他必须是，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非常强烈的拒绝重启派的属天的肉体的教导，因为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教导的话，那么你的救恩就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的人性不是从玛利亚来的，而是从天上从无到有造的然后塞进来的，那有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对，他不是大卫的后代了，他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他没有办法代表亚当的后裔，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就没办法给我们赎罪了。对，这就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人性必须是从玛利亚取的，所以他才能做我们的中保，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延续着上帝的这个从亚当来的创造这个人性。所以他的人性有这样的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他的人性是真实的，一个是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从玛利亚所取的这个来确保了他的真实，而圣灵感孕这一点确保了他的无罪。所以当我说耶稣跟我们不一样，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在强调的是耶稣是圣灵感孕，因此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他的人性，他的身体依旧会有因着堕落而产生的缺陷，耶稣可能有一些遗传基因上的缺失，他不是在这些染色体上面都是完美无缺的，不，耶稣的身体会有这些因着堕落而造成的一些生理上的，对吧？你去查，让耶稣去查这个查基因，可能能查出一些隐性的遗传病，耶稣的人性就是这么真实。所以无罪不意味着不承受堕落带来的后果，所以耶稣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浮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以下，承受这个堕落的世界所因着人类的堕落所造成的创伤，造成的这些影响。比如说他做木匠活的时候，啪嘎了个手，嘎了个刺儿，他会疼，疼的能疼哭了他。所以这个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他人性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但是等到新天新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进入到荣耀的状态的时候，圣经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死亡，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泪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跟耶稣的身体不仅仅是这种无罪的状态了，而且是进入到荣耀的状态。那你说到新天新地，如果我干木工活嘎破手会不会流血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了，这已经超纲了这个题，对吧？你说我会不会有金刚不坏之身呢？这个就留给大家做圣经没有启示的部分的遐想。但是我最后想要说的是，耶稣这样出生对我们的益处是，他用他的第36问的回答，他在上帝面前，他用他无罪和完美的圣洁怎么样遮盖了我的罪。我是怎么样的呢？我是在罪中成灾的，看到吗？这就是耶稣做成的我们自己做不成的事儿。我有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又容易被网暴了，对吧？就是说你的自由意志决定不了你是怎么出生的。首先第一，你的自由意志控制不了很多事情，不仅你的自由意志控制不了你是怎么出生的，你的自由意志甚至在你出生之后连你身体的基本功能也控制不了，比如说肛门括约肌你也控制不了。你如此无能的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怎么可能去依靠它成为我们救恩的一个根基？是不可能的。出生在罪中，我们所唯一的盼望是有一位救主在我们之外的替我们完全纯洁无瑕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叫他的纯洁能够遮盖我的罪。这个遮盖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遮盖的概念是一个圣约的概念。耶稣的无罪怎么遮盖你呢？耶稣的无罪遮盖你的方法是，对，这是我们连接在耶稣身上的方式，我们因着信连接在耶稣身上。但是你说我因着信连接在耶稣身上，为什么耶稣的无罪能遮盖我呢？这是一个约的概念，圣约的概念。因为耶稣是圣约元首，所以凡连接在耶稣身上的就都成为被视为是纯洁的，是一个约的概念。凭啥？就是约的概念。所有被耶稣所代表的人，耶稣的纯洁和无罪都能够遮盖他们的罪。 所以耶稣已经在这儿替我们成就了救恩了。只要你能与这个纯洁无罪的人连接，你的救恩就有保障了。那怎么连接呢？靠信心，对吧？这接下来后面谈上的。但是从这儿开始，耶稣从他在玛利亚怀中开始就开始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哇，今天真是句句都是干货，
一点都不简单，
已经到了我承受的极限了，再多下去我已经有点不能够记住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
值得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来好好的认识的一个奥秘，
因为它跟我们的救恩真的是有最最直接的关系呀，
就是根儿啊。
对，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什么是道成肉身，那几乎你就跟这救恩没什么关联了。
是的，我们需要一位有100%人性，可以代表亚当所有的后裔的这样一位真实的人，但又要是无罪的这样子一个人来替我们赎罪。这个概念真的就只能是道成肉身的神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今天学到的其实有一个反复重复的牧师讲到的重点，我觉得我们只要记住这两个点，然后以后再反复的琢磨就好了。也就是耶稣的人性既是真实的又是无罪的，其实这两个概念就很帮助我们，够我们思考很久了。然后他的真实性是从玛利亚索取的，然后他的无罪因为是从圣灵感孕的，耶稣的人性具备这两个，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的时候，他才能够真的是为我们赎罪。所以其实就是光从真实和无罪这两个点去反复的思想耶稣的人性，其实就不容易偏离，
就值得我们反反复复从不同的视角去认知这个真理，并且牢牢的记在心里。
是的，想一想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会手流血了会痛的人，
婴孩耶稣如果也拉了臭臭换尿片的时候，他依然是在托住万有的那一位神。
是，这真是极大的奥秘啊，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但是真实的，它也是可信的，我们凭信心就可以领受。
但是你想想，那个小小婴孩还是托住万有的一位充满万有、创造万有，而且是永恒存在者，这就有点真的想象不出来。
我不能想象的是，怎么在一个100%人性当中又是无罪的，就是这个是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真的所有的基督徒到最后我们回天家的那时候都能体会到到底那是什么样一种感觉，真的很期待哈。但是因为我们老说人性人性，好像就把那个我觉得其实牧师讲的包括就是我们说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这个神人二性里面的这个人性，包括说到人性的软弱，跟我们说的我们那个人性的软弱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性造成的啊，我们会嫉妒，我们会人性有邪恶有诡诈，好多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但其实在讲耶稣的这个人性的软弱，更多的是讲了他取了人的这个性质，包括我们有肉体，有病痛，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同时又是在道德上面或者是在他的这个本质上面是无罪的，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他的这个软弱说的耶稣基督人性的软弱跟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让我们是现在在地上的时候依然是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但有一天我们都能体会，这也是让我们很充满盼望的一个缘由吧。
嗯，永生神的国度啊，所以耶稣才是那个圣约的元首，若没有这位圣约元首，神所立的永约与我这样一个长在最终生在最终的人怎么可能产生连结呢？
所以说我们要跟耶稣连结呀，我们的信心只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赦罪之恩。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替我们赎罪的圣子耶稣，我们怎么可能与这一位永生神有关系呢？怎么可能呢？
我们也刚过完复活节嘛，所以说真的也是在教会里面会听到这样反复的信息。如果耶稣他讲的关于他自己是谁是真的，那复活就是在确认这件事情，在给他相当于盖上了一个印子，就是他是真的，他所有关于自己是谁，他启示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了他就是神，是那位死亡禁锢不了的，阴间的权柄胜不过的，唯有生命本身本体，他才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神学上不用有那么极深的那种逻辑的这种去体会它的奥秘。单从就是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耶稣说的，看耶稣做的。看他的思想，他的复活，其实我们就都能够明白过来。
对，确据，他复活了，就是带给我们永生的确据。也只有生命的主，他说了：“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
嗯，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再回去温习。而且我们关于耶稣基督还有几堂课呢，也会讲到这个复活，讲到他的生命。所以说，如果现在不懂也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面学习。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的，再见。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35问，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什么意思？答：意思就是神永恒的儿子，他现在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神，因圣灵的运作，自己取了人性，由童贞女玛利亚而来的血肉，为要叫他也可作为大卫的真后裔，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第36问，你从基督圣洁的感孕和出生得了什么益处？答：他是我们的中保，他用他的纯洁和他完全的圣洁，在神面前除掉我的罪，因我是成胎在罪中的。
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